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南81岁郑家金被非法判刑9年，湖北七旬邓天玉又被非法判刑5年，黑龙江法轮功学员刘金平等4人被监控绑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新乡市81岁的法轮功学员郑家金老人2021年5月19号被辉县市法院非法判刑7年6个月，加上以前网判的1年8个月，合并执行9年非法刑期，并勒索罚款10000元。郑家金老先生原是新乡市铁道隧道局工程师，1998年退休。他原来是一个黄疸病患者，全身发黄，修炼法轮功后无病一身轻。2014年11月3号郑家金到法轮功学员家串门，因兜里装有做电脑系统的 U 盘，被南桥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新乡市渭滨区法院网判7年6个月，在新密郑州监狱关押迫害，2017年保外就医。2020年8月28号郑家金又被新乡市南桥分局和国保警察绑架，因体检不合格，看守所拒收，于当晚回到了家。2020年9月份郑家金的退休养老保险金被郑州市社保局停发，并还要追回2014年11月到2020年8月已经领取的退休养老金。同时被绑架构陷的66岁的法轮功学员朱凤兰也被非法判刑7年6个月，勒索罚款10000元，两人已经向新乡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71岁的法轮功学员邓天玉2021年5月又被秘密非法判刑5年，这是邓天玉老太太第三次被非法判刑。邓天玉出生在一个中共老干部家庭，1998年读转法轮后觉得人就应该按真善忍做人，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来每天折磨他的眩晕症、关节炎、肩周炎、颈椎炎、腰肌劳损等疾病不知不觉全都好了，邓天玉变得宽容善良，处处替他人着想。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邓天玉因为散发有关自焚伟案的真相传单，2001年被沙市国保大队李正刚、杨勇、刘居华绑架。在沙市第一看守所，邓天玉被严刑拷打，视网膜被打脱落，左眼失明，并且已经影响到右眼，后被非法判刑3年。在武汉女子监狱遭毒打，关禁闭15天，站着不准喝，不准睡，不准上厕所，两只带铐的手固定在铁窗上暴晒，双手背铐，用4根绳子吊在房梁上，脚尖落地，折磨7天7夜。2008年邓天玉第二次被非法判刑4年，在武汉女子监狱遭药物迫害，一度精神失常。2019年2月荆州市人社局停发了邓天玉老人的养老金。2020年4月14号邓天玉老人在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沙市区610警察绑架到荆州市沙市区解放路派出所，下午5点多钟才回家。当天晚上由沙市区610人员张卫红、张鄂、国保大队长陈义群、左劲松、王文彪等在沙市区植物园社区协党书记袁霞参与协助下，对邓天玉非法抄家，邓天玉被监视居住。10月18号又被沙市区解放路派出所非法抓捕，在荆州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至今。近日获悉，在家属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邓天玉老人又被网判5年。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林苑小镇小区内的4名法轮功学员2021年5月14号在刘金平家一起学习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遭佳木斯市警察绑架抄家。目前得知刘金平被非法关押在佳木斯市看守所，其他3名法轮功学员金淑荣、江国胜、任玉兰已于当天回到家中。5月14号中午，法轮功学员金淑荣、江国胜、任玉兰在刘金平家一起学法读书，学完后江国胜正准备回家，刚打开门 蹲守在门外的16、17个警察就一下涌入房间，非法抄家。刘金平被绑架并非法关押到看守所，江国胜被警察劫持回家进行抄家后，又被带到友谊路派出所非法审讯。江国胜被两次强行送看守所，都因体检不合格被看守所拒收，后来办理了所谓的监视居住的手续后，才让江国胜回家。这次是有预谋、有计划的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绑架和非法抄家。四名法轮功学员都被要求辨认照片、提供信息。参与的警察人数很多，这些警察都是便衣，是友谊路派出所、长虹派出所、郊区分局国保大队，还有桥南派出所抽调来的，其中有友谊路派出所的所长钟强。据明慧网统计，到目前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意大利高中汉语课观看真相影片并学功；西班牙自然健康博览会，民众喜爱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5月，在意大利萨莱诺省的佩里托列维高中，每个中文班里都安排了近8个小时的有关法轮大法的课时，让学生们观看介绍大法的资料影片，充分地了解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所遭受迫害的真相。在用中文、意大利语、英语观看了获奖动画片《扶摇直上》之后，师生们被深深地感动，并就此展开多次讨论，对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表示不理解和愤怒。同在萨莱诺省的另一所重点高中卡洛高中，学生们在多次观看了介绍法轮大法的影片后，都对大法有了正确的认识，并认真地学练了法轮功的5套功法。学生们在汉语课时观看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各地及全世界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活动。在国家高中毕业考试答辩题里，有关中国的政治信仰类里介绍的就是法轮大法和文化大革命，还介绍了法轮大法功法和神奇的祛病健身奇效，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遭受的迫害及法轮大法在全世界的红传。老师给学生准备的资料中引用了9评共产党的内容，让学生和会考评审的老师们充分地认清中共的邪恶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今年的5月13号，高中的学生们也真诚地双手合十，感激法轮大法师父把大法传给世界，使他们能听闻并受益于大法的美好。他们真诚地恭祝师父生日快乐，并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2021年5月14号，法轮功受邀参加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省一年一度的自然健康博览会，在法轮大法的展位上，展出世界各地大法红传盛况的图片，桌子上摆放着大法书籍、西班牙文明会周刊、真相传单以及征签表，电视屏幕上反复播放师父的教功录像。在法轮功祥和悠扬的练功音乐声中，学员们演示着法轮功的5套舒缓优美的功法，这些都吸引着参观者们前来观看和咨询。很多人表示，在这里可以感受到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强大的能量。来自马加拉的杰克被优美的练功音乐吸引过来，在询问了学功地点信息后，他说，这种上千年的古老的修炼方法法轮大法能够来到马加拉，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是人们所需要的，要用真善忍的理念来唤醒良知。珠宝商罗拉在健康博览会里面也拥有一个自己的珠宝展位，从第一天起，他就深深地被法轮功的展位所吸引，只要一有空就跑过来和法轮功学员交谈，每天他都会抽空过来看法轮功学员的功法展示。他说，当我看到他们在打坐的时候， 我看到他们的脸上充满了祥和与平静，我感受到他们在另外的一个时空里也在传递一种强大的能量。我认为法轮大法是我在这个健康博览会里遇到的最美好、最珍贵的东西。我一定会去学这套功法。感谢你们在这里，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764万。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环。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中，为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弟子迷途知返》，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7月5日。我的爷爷是练功人，所以我有幸从小听闻法轮大法，但由于在常人的大洪流中污染，以及自身重重业力的阻碍，我一直徘徊在大法的门外。虽然内心深处始终相信大法，但一直没有真正走入大法修炼。一迷十几年，转眼20岁了，慈悲的师尊始终未曾放弃我，时时点化我。终于在这正法时期的最后的最后，我真正得法修炼了。一，思想业力阻碍，师父慈悲护佑。小学4、5年级时，家里购置了一台电脑，当时的我常常用它来浏览常人网站，不知不觉就被一些不正的黄色的信息拖下了水。一开始那个网站只是常人中的笑话，后来慢慢开始充斥黄色的成人的东西，而我耳濡目染地产生了许多许多不正的念头，那几年造下了巨大的思想业力。随着年龄增长，常人的一些言情剧的各种信息引诱，再加上一些宿世的姻缘关系，我的色欲心日益严重。那段时间常常觉得身体疲劳，每天睡很多的觉，但仍然睡不醒，没办法深入思考，觉得自己的意识和身体隔了一层，麻木冷漠，出现了常人中的抑郁症、社交恐惧和余光恐惧等现象，严重影响了我的身体、生活和学业。这期间可能是旧势力觉得我不配得法，想毁了我，他们利用学校的同学等人疯狂地从精神上攻击我。我每一天都能听到许多十分十分不堪入耳辱骂我的话，我真的要崩溃了。于是在高二结束后，我休学了一年，暂时停止了学业。也许是心中还有一点善根，那几年师父一直在点化我，我多次梦到自己身处满是粪便的地方，到处是各种恶心的虫子，有一次还梦见自己身边有一条大蟒蛇，每次从梦中醒来都几乎惊出一身冷汗。我很想学法，可是每次读大法书都困得不行，怎么也突破不了。学法不得法，我真的很难过，看着师父的法相哭泣，希望师父能帮帮我。当时我的思想业力实在是太大了，每天不停地在脑海中出现许多骂大法、骂师父的话，压不住。虽然当时缺乏不深，法理不清，但我心里知道大法是正确的，是好的，所以感到很愧疚、很苦恼。我怎么能骂师父？ 这种状态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师父给消去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业力。此时我又产生了另一个执着，怕骂师父和大法的心，再加上自己主意识很弱，总是精神不起来，时时被这种恐惧感包围着，整天迷迷糊糊的，自己知道不对，但是调整不过来。学法时除了极困，还总觉得有种看不见的东西阻挡着我学法，隔着一层门似的，是一层无论如何我都走不进去的门。我非常难过，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和爷爷叔叔交流时，全身不自主在恐惧的颤抖。如果他们对我发正面，我的恐惧就会消失。后来明白了，是我身上的邪恶在害怕。也许是看我修炼的这颗心还未泯灭，师父一直在鼓励我，等我和师父的法相说话时，会有清晰的回答打入我的脑中，而且能感受到能量很强。一次半睡半醒中，听到我头顶上方有人在谈话，有个人说，我还以为他迷失在常人中了呢。听后我想，我迟早是要修炼大法的，我是要修炼大法的。二，去掉根本执着，迈入修炼大门。休学时间结束，我步入高三。随着逐渐逐渐的学法，我的头脑越来越清晰，学习变得越来越轻松，好像自己变聪明了。虽然一直几乎是自学的，学习时间也不算多，但效率却很高，老师同学都很惊奇。我知道这是大法给我开启了智慧。两个月前，我意识到要高考了，常人的那种对待高考的心起来了，我开始变得很着急，我怕自己高考失败，后悔自己这几年没好好上学，决心努力学习。我又急又很迷茫，不知道自己学习上到底能不能撵上了。看着师父的法相，突然一个清晰的念头打入脑中，好好学吧，坚持下去，没问题的。是师父在鼓励我，于是我开启拼命学习的模式。看到这里，有没有觉得哪里不对头？是的，我开始拼命学习了。这完全不是出自我是个学生就该好好学习的正念，而是一颗强烈的渴求名利的心。学习上稍有成果，就欢天喜地，幻想着名利双收，那思想压都压不住。求名的心不停地往出翻，甚至做错一道题都垂头丧气，没力气再继续学了，整天反反复复，心力交瘁。有一天，学习上遇到点困难，我备受打击，心灰意冷，干脆放下书本，听听师父讲法吧。那一天，我的思想出奇的清静，师父讲的话一句一句走进我的大脑。听着听着，就像是我突然看见了一层厚重乌云之上的万丈光芒，我听出了有比名利更珍贵的东西。名利之上，有着更加美好，更加值得我珍惜的东西。这一刻，心中的阻隔我与大法的门轰然倒塌。我意识到我以前并未发现的、不敢触碰的强烈的名利之心。我的年纪不大，这份名利心却很重，简直就像是为高考活着的。家长老师的教育让我觉得以后一定要读个好大学，才能有好的工作，才能多挣钱，这是最重要的。高考考得好，才会得到周围人的肯定和夸奖，才会有许许多多的好处，才是正确的。我以前甚至还和我妈说过，高考考得不好，我就去死这样的话，都不敢想高考要是失利，我得怎么面对，我得怎么活下去。我的人生观里仿佛名利就是一切， 人就是为那个活着的。写到这里，我自己都笑了，怎么这么傻？名利之心就是我的根本执着，现在它碎了，修炼之门向我敞开，我明白了生命的意义是要返本归真的，师父是来渡人的。学法时，一层一层的法理开始逐渐展示出来，我感受到了大法的伟大与慈悲，以及自己的幸运与得法的殊胜。我感觉自己不断地变干净了，从身体到思想，学法入了心，常常做事前法就打入我的心中。我开始归正自己的不正确的行为和想法，融于法中的感觉真的非常幸福。一天早上醒来前，脑中出现了三个大字，向内找。我知道我还有好多好多执着心自己没发现，得向内找。我明白了万事不能强求，是我的东西不丢，学习是要认真用心的，对于结果呢，顺其自然就好。常人中其他事情也是一样，看开了这件事，心里一下子卸去了很大的负担。但对于高考本身还有一点残留的执着，我继续向内找，发现是一颗追求和优秀的人一起工作学习的心在作怪。我总觉得好像和常人中的素质高的人一起工作学习，圈子更干净一些。直到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这句话打入我的脑中，在各种阶层都可以做个好人，不同阶层存在不同的矛盾，高阶层有高阶层的矛盾形式，都可以正确对待矛盾。在哪个阶层如何做个好人，都可以放淡各种欲望执着心，在不同阶层都可体现出好人来，都可以在自己所在阶层中修炼。我恍然大悟，既然在哪儿都可以修炼，那么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于是我彻底放下了对高考本身的执着，思想一下子又清爽了不少。学习方面我更加认真用心，但是我的心并不会随着结果而上下浮动了。之前一直想等高考结束后开始背大法书，现在我悟到高考与学习只是常人中的一个工作，没什么特别的，用心完成就好了。既然觉得大法好，有了背书的心，那么现在就开始背吧。这几天我开始背法了，一天背一段，觉得很开心。三，感受到生命无常。初三的时候，有一次梦里有人告诉我，以后你师父就是你父亲，你师父就是你爸爸。我不解其意，几天后我的爸爸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夺去了生命。要知道我是和爸爸最亲近的，我见到了生命的无常，经历生离死别，我的亲人都在哭泣哀伤，而外面的世界依然灯红酒绿，地球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离去而停止运转。这时深觉人类的渺小和时间的飞逝，也更感谢师尊没有放弃我，依然在这正法最后的最后给我机会，让我能够修炼大法，救我回家。大法净化了我的心灵，让我一点一点找回迷失的纯真，让我明白了生命的意义，让我越变越好。昔日迷失的大法小弟子们啊，请不要被纷乱的世间表象所骗，常人都赞同的不一定是正确的，问问自己的心，大法到底好不好，你到底要不要修炼，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万古机缘。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会和大家分享大法小弟子的交流文章，然后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一个在大法中受益的小福娃，作者金宝，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2月6日。我是2008年出生的，今年10岁了，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我非常感谢师父的安排，让我有幸出生在身为大法弟子的奶奶的家。听奶奶说，我刚一出生，她就抱着我高兴地说，看你多有福啊，给大法弟子当孙女。奶奶告诉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平时奶奶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时，有意把音量调大一些，让我也能听到。有时还给我唱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练功时也就在我身边练，这样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就在不知不觉中融入了法轮大法的缘分。我是多么的幸福啊！一，小朋友受益。记得我上幼儿园时，有一天我们下课了，和同学们在一起玩得正开心，突然有一个小朋友哭了起来，幼儿园阿姨刚好没在身边，我看他哭得很难过，就跑过去问他怎么了，他说肚子疼。我想了想，就悄悄地对他说，你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证一会儿就好。过了一小会儿，他就凑过来笑着对我说，真的好使，现在真的不疼了。二，师父为我解了难。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妈妈给我做了一条大鱼，香喷喷的，我就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一不小心一根小硬刺一下就卡在嗓子眼里了，好像要把嗓子扎透了一样的疼。我不敢吃饭了，也不敢咽唾沫，就自己用手掏，掏也掏不出来。妈妈跑过来说，快用馒头往下咽，几大口馒头下去也没好使。妈妈又让我喝米醋软化，喝了几口也没见好使，妈妈只好准备把我送医院。正准备呢，奶奶过来说，快点念法轮大法好啊。我这才清醒过来，心里一遍一遍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小会儿的功夫，小硬刺不见了，嗓子也不疼了，这样也不用去医院了。我心里对师父的感谢无法表达，谢谢师父为我解了难，感谢师父的伟大慈悲。三，不能等，现在必须去。2016年的冬天，有一天美术补习班放学后，奶奶陪我在学校旁边的一个小健身器材广场玩了一会儿，正要回家时，我突然看见一个木质的大花盆上印有污蔑大法内容的字。我赶快跟奶奶说，快看这里有字怎么办。奶奶说， 让咱俩看见也不是偶然的，应该把它抹掉，不能让它在这里毒害别人。现在人太多，我们弄点黑色的东西，晚上再来把它抹掉。可是到了晚上，天气特别的冷，奶奶说，这么冷的天，要不咱们明天再去？我坚定地说，不行，不能等，今天一定要去，多留它存在一天，它就多害人一天。我快速把作业做完，就跟奶奶带着买好的黑色的鞋油管来到小健身器材广场。这时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来往的路人接连不断，路边的很多轿车，有一些人就坐在车里点着火避寒。我就穿着一件旧的羽绒服，不太保暖，戴了一双单薄的绒线手套，也不怎么耐寒。为了等合适的机会，就在边上玩了一会儿健身器。过一会儿，过往的路人少了，可有一个有人的车还没走，奶奶就在边上发着念，让车快点开走。这辆车就真的开动离开了。我和奶奶假装踢雪球，奶奶给我踢过来，我踢过去时，一下把雪球踢到了大花树木盆的旁边。我跑过去，迅速掏出了黑色鞋油，刷刷几下，就把污蔑大法的字涂成了黑色。奶奶竖起大拇指说，你真棒。其实我身上早已冻透了，手都冻麻了，可心里却暖洋洋的。师父为我化掉了拜物。2017年1月份的时候，有一天奶奶在客厅沙发上学师父的精进要旨，我在旁边写作业，这时来电话，奶奶就把书放在沙发扶手上去接电话。我也想看看书，就把书拿过来翻开一看，正好翻到师父穿白色衬衣、黑色西服、系着领带的那张照片。忽然看见上面的师父嘴角在动，微笑着向我点点头。我急忙叫奶奶过来，问奶奶，这张照片上的师父向我点头呢，是真的吗？奶奶说，你不是看见了吗？这是真的，师父鼓励你多学法呢。到了全球发正念的时候，奶奶盘腿打坐，手结印，微闭双眼。我说我也要发正念，就双盘手结印，坐在奶奶身边。刚一闭眼，一个景象把我吓了一大跳，忙大声喊，哎呀，真吓人呢。奶奶忙问，怎么了？我说，看到一个大大的黑球从远处向我飘来，离我越来越近，正害怕呢。这时看见师父就站在彩云上，身穿黄色的袈裟，单手立掌，一下从远处也来到我的眼前。这时那个大黑球刷一下就化掉了，我非常激动，心想，我们的师父真了不起，真是太厉害了。五，受益于大法，学习名列前茅。我每天在上学放学的路上都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受益匪浅。我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虽然没有做到十分努力的学习，可是学习成绩始终是全班前三名。在小学二年级升学考试时，全学校10个班， 我和其他班另一位同学并列第一名，我们的班主任特别高兴，很喜欢我，妈妈也挺高兴。我就讲这些吧，谢谢慈悲的师父何时。
接下来是学法背法时间。在上期的节目中，我们学法学到了红吟三中的第42首诗，诗的题目是什么是中华文明。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什么是中华文明？运动连番，血雨风腥，打掉的是文化精英，文革再把文物毁，让子孙理念不正，历史不清。党可以任意灌输谎言，目的明确，操作系统极精。谁让你们把党引进，看走了眼睛？人是神的杰作，不是红龙的子孙兵。中国不是中共，别混淆视听。党文化是邪说，中国有5000年的积淀，那才是中华文化的结晶。希望我们所有的大法小弟子们都能够了解这首诗的含义，并试着把这首诗背诵下来。接下来我们学习红吟三中的第43首诗，诗的题目是阴阳反背。阴阳反背是风伤，堂堂男儿无阳刚，优柔寡断娘娘调，心胸狭小太窝囊，女人刚坚逞豪强，浮躁严苛把家当，贤惠秀美风韵无，柔媚老妖暗中娼。接下来我们放慢速度再学一遍，我读一句，小朋友们跟读一句。阴阳反背，阴阳反背是风伤，堂堂男儿无阳刚，优柔寡断娘娘调，心胸狭小太窝囊，女人刚坚逞豪强，浮躁严苛把家当，贤惠秀美风韵无，柔媚老妖暗中娼。最后让我们把这首诗再学习一遍。阴阳反背，阴阳反背是风伤，堂堂男儿无阳刚，优柔寡断娘娘调，心胸狭小太窝囊，女人刚坚逞豪强，浮躁严苛把家当，贤惠秀美风韵无，柔媚老妖暗中娼。希望我们所有的大法小弟子们都能够了解这首诗的含义，并尝试着把这两首诗背诵下来。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法
红船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题目是建议年轻同修都读一读《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本书。节目的最后是《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本书的前言。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建议年轻同修都读一读《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2日。近日读了九评编辑部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忽然感觉明白了当今社会上的各种事件、新闻背后的原因，好像一下看透了这个纷乱繁杂的世界。以前看到这个明星又怎么怎么了，那个专家又说什么了，国家与国家之间又矛盾摩擦了，总感觉一头雾水，糊涂时就容易被邪党洗脑的新闻影响。看了此书，一下清理了世间时事的头绪，不再会被欺骗了。《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从共产邪灵魔鬼的历史来源开始，讲述了它的产生、发展及其在信仰、家庭、政治、经济、法律、艺术、教育、媒体、大众文化和社会活动等各个领域对整个人类毁灭性的破坏，当今社会上的各种运动、思潮背后邪灵的操控，中共邪党全球化野心之下的各种邪恶诡计，内容全面，史料详实，论理清晰，振聋发聩，而且深入浅出，平实易懂，不像一般的政论书籍那样艰深晦涩。我们身处共产邪灵魔鬼统治着的世界，听到、看到、接触到的一切都充斥着它的邪恶因素。有些同修，尤其年轻同修，知道大陆邪党的东西都是邪的、假的，可是对于国外的一些东西就放松了警惕，以为没有邪灵因素，其实不然。比如我对国内党文化的教育制度非常反感，很推崇西方对孩子自由的教育，所以从小在孩子课业上就比较放松，以至于孩子学习不好，来自亲友及社会的压力一直困扰着我们一家，也使我们始终在这个磨难中走不出来。师父的相关讲法也看过，可因为悟性低，在国外是自由世界，没有邪党因素的错误观念影响下，对这个问题一直认识不清。看了本书才知道，在课业上对孩子的放任自流也会造成孩子懒惰、好逸恶劳等魔性，也是中了邪恶的奸计，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再比如对西方一些所谓思想家、哲学家的言论不加分辨的接受，岂不知很多如卢梭、弗洛伊德等都是魔鬼的代言人或同路人。个人认为他们那些东西就像假气功，有意无意地接受了那些思想，不就是犯了不二法门的大忌吗？还有对于国际上一些时尚、潮流甚至经典的东西，年轻人一般都比较认同、推崇。修炼人虽然有法约束，知道要用法衡量，可法理不清时还会犯糊涂。看书后我明白了那些东西背后的邪灵魔鬼因素，觉得一下超越了这一切，而不再像以前那样会被埋没其中苦苦挣扎。感触还有很多，这里不再一一赘述。目前我还差几章没有读完，但想到大学即将开学，又想起师父讲过的邪灵对大学生的影响较重的法理，就不揣冒昧仓促成稿，建议有一定文化的同修最好都读一读此书，尤其年轻同修及大学生同修。我读书的经验是：一、到明慧广播、明慧文章专辑选下载音频； 到明慧业热点专题找到下载文本。二，先看一下当前要读的章节目录，了解基本内容。三，一边看文本，一边同步听音频，效果好，进度快。以上是个人近期感悟，不当之处还请慈悲指正。
那么九平编辑部出版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本书中到底谈了什么呢？我们来听听它的前言部分。
撒旦对人的诱惑并不是只发生在伊甸园中，今天他仍然以人类意想不到的方式诱惑、恐吓和毁灭着人。以神的标准衡量，魔鬼已经占领了我们的世界，这个过程就是人类受到诱惑和胁迫而不断背离神的过程。这个魔鬼就是共产主义邪灵。
共产主义并非一种思潮学说，或者在人类寻找出路时一个失败了的尝试，它是魔鬼，亦称共产邪灵，由恨和宇宙低层空间各种败坏物质构成。它原本是一条蛇，到了表层空间的体现形式则是一条红龙。它与仇视正神的撒旦为伍，同时利用各种低灵和魔祸乱人间。这个邪灵的终极目的就是要毁灭人类，在神归来挽救众生的最后关头，让人不信神，让人的道德败坏到背弃神和传统，听不懂神的教诲，而导致最终被淘汰。共产邪灵诡计多端，千变万化，有时会以尸山血海的暴力来恐吓不肯追随他的人，有时打着科学进步的口号和勾画出美好的蓝图欺骗人追随他，有时以故作高深的学问让人以为他是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有时则以民主、平等、社会公正等口号渗入到教育、媒体、艺术、法律等诸多领域中，以潜移默化地将人吸引到他的旗下，有时冠以社会主义、进步主义、自由派、新马克思主义、各种左翼党派等令人迷惑的名称，有时打着和平反战、环保主义、全球化、政治正确等貌似正义的旗帜，有时支持先锋艺术、性解放、毒品合法化、同性恋等放纵人的欲望，还让人误以为是一种社会时尚。暴力或激进并不是唯一的表现形式，它有时也伪装成心怀大众福祉的嘴脸，但它的根本特征是不择手段地摧毁传统的一切，包括信仰、宗教、道德、文化、家庭、艺术、教育、法律等，让人在道德沦丧中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个邪灵和它的各种变种不但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反而正在全世界大行其道，不止中国、古巴等国家仍公开宣称自己是共产党政权，就连被视为自由世界龙头的美国也在共产邪灵的进攻下几乎全面沦陷，更遑论早已社会主义化的欧洲和共产党势力笼罩的非洲和拉丁美洲。这就是人类所面临的触目惊心的现实，共产邪灵毁灭人类的阴谋几乎得逞了。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会让人想要逃避苦难，或想出人头地，或建立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或只是为了享受生活等等。这些想法本无可厚非，但人类一旦远离了神，这些念头都会成为共产邪灵的把柄，被他激励和放大，从而让人落入他的掌控。而共产邪灵反神逆天的狂妄也造成了被操控者的狂妄，图谋通过权力、金钱、知识来扮演上帝，主宰他人的命运和历史的进程，并进而形成一种社会潮流。人是神造的，人性中善恶俱在， 人如果弃恶扬善，就可以归向神，反之则倒向魔，这一点全凭人的选择。我们发现许多本性尚在的善良人，都是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共产邪灵的代理人，或成为被共产邪灵操纵的列宁所形容的有用的白痴。虽然社会整体上已经在共产邪灵的诱惑下堕落到毁灭的边缘，但真正心甘情愿地把灵魂抵押给魔鬼，有意败坏人类的人毕竟极少极少。对大多数人来说，人性中的善良还是给了人摆脱邪灵的机会，这就是我们撰写这本书的目的，将这个复杂而艰深的问题尽量用浅白的语言和道理阐述出来，让人看清共产邪灵的各种伎俩，更重要的是将神给人确立的道德、文化、艺术等传统呈现出来，让人在神和邪灵之间做出选择。人的善念一出，神就会帮助人跳出魔鬼的控制，但认清魔鬼的过程却需要读者深思明辨。我们将从一个全新的高度、广阔的视角重新审视几百年来的历史潮流及演变，辨析魔鬼是如何以各种面具、各种手段占领及操控了我们的世界的。我们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写历史，我们更关注如何能不再让魔鬼统治我们的世界。这有赖于人自身的觉醒，主动抛弃邪恶和走回神给人规定的传统之路及生活方式。神一定会战胜魔鬼，而我们选择站在哪一边，却决定着我们生命永远的归宿。
如果啊，此时此刻魔鬼真的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那么作为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有正义感的人，该怎么办？而作为我们这一批被赋予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称号的，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生独唱《梦里的期盼》。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每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都受益匪浅，身心净化，道德提升，他们都对救度自己的师父满怀无尽的感恩。歌词表达了弟子们对师父的期盼。歌词是这样写的：梦里的期盼，多少个夜晚我做着这个梦，梦里我见到您慈祥的笑容，您轻轻呼唤我飞向那美丽遥远的星空。恍惚间，我记起一个誓约，曾经和您签过神圣的誓约。为等您救度，我辗转凡尘，我轮回千秋。如今我终于等到了您，慈悲伟大的恩师。这是真的，这不是梦，不是梦。无量众生终得救。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清空作词、弘扬作曲、如水演唱的歌曲《梦里的期盼》。
这个梦，梦里我见到你慈祥的笑容，你轻轻召唤我飞向那美丽遥远的星。辗转凡尘，我轮回千秋，又见我长夜等到了你慈悲伟大的恩师，这是真的，这不是梦，不是梦，无量众生中的救。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